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失眠症离您还远吗？
一辈子没失眠，活着太遗憾了。
摆脱失眠方法多，您的方法是对是错？
它会催眠，但是它会扰乱我们的睡眠结构。
本期职场健康课特邀广安门医院睡眠心理科主任医师汪卫东和副主任医师徐新，带您了解折磨人的失眠症。
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舒尔佳减脂减肥健康到家，也欢迎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栏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这样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会了解更多的有关节目的信息。那我们今天这堂课要说的问题呢，和睡眠有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潇潇是一名护士，今年35岁，今天是她这个月第6次相亲，但是她却因为工作原因迟到了。据说男方的条件不错，是妈妈找朋友托关系好不容易帮潇潇安排的。
不好意思，我临下班的时候又来了个病人，然后就耽误了。我到地铁站想给你打电话来着，但是手机发现欠费了，所以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都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
是是，我知道，对不起啊。
这样，我用5分钟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嗯。我们家呢有3套房，我妈留给我结婚用的。哎，你们家条件怎么样？
我们家情况是……
啊，没事，我妈都不在乎这些。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哦，对，我妈还说，
结了婚你就别工作了。
我妈不是不想带孩子，我妈可喜欢大孙子了。我妈还说，谁要是嫁给我啊，那可是修来的。哎，你怎么了？啊？妈，我再跟你说，这个事情我还没说完，他就睡着了。你说我这个答案要买还是不买了？
就这样，潇潇的相亲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喂，妈。
哎，潇潇，你不是整天跟妈妈说失眠吗？这怎么相了亲还睡着了呢？
哎呀妈，你不知道，今天这人就是一马猛男，特没劲，我听他说话像念经一样，弄得我老想睡觉。
潇潇，你都老大不小了，差不多就行了，个人问题上上心吧。
我知道妈。哎，妈，都快10点了，我明天早上上班呢。不跟你说了，我收拾收拾睡觉了啊。
潇潇啊，潇潇。
不知从何时起，潇潇每到睡前都感觉如临大敌。睡前准备他都格外认真，关门关窗，确保没有任何杂音，哪怕是一个水龙头的滴水声也不容小觑。他还会认真检查床上的每一个小细节，确保不会出任何差错。忙了一天，他感觉头脑昏昏沉沉，万事俱备，今天也许能睡个好觉。
潇潇，你考虑考虑吧，早点休息吧。
这时，潇潇意识到自己又将迎来一个不眠之夜。 他再一次和失眠展开斗争。看不进去书，他就刷剧，可没想到越刷越精神。不知不觉一夜过去了，
又没睡着。
咱们在工作中要强调的是，一定要做好三查八对工作。三查我再次强调一下，操作前、操作中、操作后查。八对，核对床号、姓名、药名、剂量、浓度、时间、用法、有效期。这是咱们工作中一定要严格按照执行的三查八对制度。
对不起啊，
下次注意啊。
哦，
这是要干什么？
哦，我去发药去。
我看一下。
好。
你自己看看这药怎么摆的。
对不起，我多放了一片。
你多放一片，你知道这一片药会给病人造成生命危险的。
对不起，护士长。我以后会注意的。
你最近怎么回事？
我最近总是失眠，睡不着觉。
你有病要去看病。上次那个事儿我就已经给你赌过一次了，这才几天又发生这种事儿。
对不起，护士长，以后我在工作上会注意的。
你睡不着觉是吧？
是。
这样吧，你先休息几天，先别上班了。
护士长，这工作对我很重要。
我认识一个睡眠科的专家，哪天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先去看看病。
护士长，以后我会注意的。护士长，
身体要紧。
护士长，护士长，
潇潇已经35岁了，感情上还没个依靠，最近失眠又缠上了他，只是他没想到这次他可能失去的是赖以生存的工作，这让潇潇痛苦不已。
我可能要失业了。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我相信大多数人心中也会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潇潇到底是怎么了。为了解开这样一个谜团，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两位主讲嘉宾。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汪卫东先生和副主任医师徐欣，有请两位。欢迎汪医生，您好，您好，欢迎，您好，徐医生，欢迎，欢迎两位。
汪卫东，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原副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徐欣，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睡眠心理科副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那潇潇呢，睡眠确实是成问题，他因此还辞了职。潇潇的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还得您告诉我们。
那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失眠症啊。
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能够了解失眠症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从数据开始啊，而且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一下我们现场的调查。第一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全球超过多少的人有睡眠问题？那中国有 多少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眠，你们觉得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全场来看，一共就有俩选择 A 的，比较少啊。王维，你也是为数不多的选择 A 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最主要问题是睡不够，都是属于沾着枕头就着了，每天能睡个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然后非常珍惜这样一个睡眠的机会，你让我再失眠，我觉得就不太现实了。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应该都是这样，
是吧？啊，哪有功夫失眠啊？
啊，对啊。
再来看一下选择 B 的，选择 B 的呢是一个中间值，为什么会选择 B 呢？哎，马国宁就选择了 B， 为什么？
就我个人的经验，我身边大概十个里面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睡不着的，所以我觉得答案肯定超过了 A。 然后安全起见我选了 B，
是吧？好的，那选择 C 的好多呀，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了 C 呢？
选 C 就是因为可能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玩手机嘛，然后失眠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啊，就是这个看手机、刷朋友圈，
每天都刷剧、刷手机嘛，
啊，所以导致的失眠不睡觉，是吧？好的，谢谢。他是觉得很多年轻的这个群体有这种刷手机的习惯，所以呢可能有失眠的问题。好，所以这个另类的这我们要问一下刘帅了，你什么都没选，你的 D 选项是什么呢？
不同人是人都会有这个失眠的这么一个问题发生。对，就是看大家就是现场，就可能就是没有七十岁往上的好朋友。要是有，您问他，他跟您我也失眠。一辈子没失眠，活着太遗憾了，太不完美了这个。
所以就是根本不用什么百分比，是吧？
对，你肯定每个人都有
百分之百，所有人都有啊。这是他的 D 选项。
对对对，
好了，大家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是到底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嘉宾来给揭晓一下。
我们来揭开谜底看看啊。
还是最高的
27%。那么在中国呢，
38%，
这是对的。
有资料显示，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失眠人数大概增加了5倍。我们10个人当中，其中就有3个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失眠症的表现。
刚才我们是做了第一个测试，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看看大家对这个问题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叫做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呢，搜索失眠一词的用户年龄分布中，年龄段几岁到几岁的用户比例接近了80%。来，你们的答案是，请亮牌。从现场观众朋友的举牌来看，选择 A 的人最多。
因为从18岁到35岁是一个，一个人从上学啊，就事关重要，上大学啊，到就业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人生当中很重要一个黄金阶段，确实是压力很大，
很大哈，
所以失眠的情况会很多。
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还是请嘉宾来给我们揭示一下。
现在的网络调查是这个数据，18到35。
你们是不是也中招了，也处在这个年龄段当中，但是同时也有失眠问题，有吗？再举下手，有没有？
有没有失眠的？
有吗？是吧？你看，所以大家并不仅仅是为了答题，自己也有一些亲身感受。有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在选择答案的时候，他们选择了 A。可是我说，哎，你们谁当中确实有失眠问题的时候呢？举手的人并不多，这是怎么回事？这不就矛盾了吗？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这个失眠呢，好多人他已经发生失眠，但是他不认为是失眠。可是有些人呢，他已经失眠了，他说他没有失眠，就是特别矛盾。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观失眠和客观失眠。这个有些人不太清楚这个问题。他是在这里。
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么理解，就是说有些人其实他已经有失眠症的问题，但是他并不知道这就是失眠症。甚至是不是有的人觉得我可能失眠了，但其实他的这个症状并不是失眠。
这就是我们说的主观和客观的。真正要决定我们失眠啊，一个是自己的感觉，一个是到我们睡眠监测。这是确确实实诊断有没有这个疾病的一个最标准的一个手段之一。
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失眠症。好，我们再来看看那失眠症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哈。一般睡不着，就会有朋友说，哎，你数羊，从1数到100，还没睡着怎么办？再从100数回1，是吗？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说到这个入睡困难就会说数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小羊来给我们揭示到底什么是失眠症。那我准备的第一只小羊上面写着入睡难。
入睡难就是从上床以后到自己想睡一直到你睡着，这个时间如果超过半个小时，那就是入睡困难。 入睡困难就是失眠症的一个表现最多的一个症状，嗯，也是最常见的。
好的，入睡难应该这样理解。我们来看第二只小羊身上写了什么。第二只小羊身上写的是早醒。我们这个嘉宾当中有没有类似这种经历？早醒，
我过了40岁了，我大概每天晚上11点多我就睡着了，嗯，但是我3-4点钟我就醒了，嗯，这个其实更痛苦，你知道吗？因为你看着旁边的人在睡啊，你那个羡慕啊、嫉妒、恨，然后特别到周末我老公睡懒觉，哎，我就觉得气血翻腾，你知道吗？
是吧？把他弄醒
了，对，我经常就
聊聊，
对对，我经常就把他拽起来，不能再睡了，
是吧？哎，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比如说，一般是6点钟醒，他4点钟就醒了。那就是早醒了，因为他还有2小时干嘛呢？他就难受了，那么他自己就在床上滚来滚去，或者眯着眼睛啊，一直等着6点，或者等到7点。但这里呢，我确确实实要跟大家解释一种情况。嗯，如果你4点钟醒了，但是呢，你说你8点钟就睡了，你8点钟就睡，你睡8个小时了。所以有很多的老人，啊，很多的老人。他呢老说跑我这来，他说我有早醒。我说你怎么早醒的？我3点钟就醒了。我说你7点钟上床？我8点半就上床了。那这样一来，这个时候呢叫睡眠时相前移，不叫早醒
啊。
早醒是啥意思呢？我11点12点上床，但是呢我3-4点也醒了，甚至呢这1-2点也醒了，醒了以后呢还睡不着了，那叫早醒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早醒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概念和标准的。好，我们再来看看那失眠症还应该有什么样的症状哈。第三个小羊叫做日间功能障碍，你们听说过吗？没有吧？这个怎么来理解？
实际上我们睡眠呢，睡多少每个人它是一个最自然的生理现象，它给我们吃饭也一样。那就是说怎么说呢，有人一顿吃2个馒头3个馒头，有人一顿吃半个馒头，它不都正常吗？睡眠也是这样子，有人睡一晚上睡8-9个小时，个别人也有睡10个小时，也有睡3-4个小时、4-5个小时的。它的日间功能障碍就是我们正常不正常，就看第二天的。从早晨起来，体力、精神、情绪、心情、记忆、饮食、行为这些正常不正常？早晨起来就精神差，心情也不太好，事也不想干，饭也不想吃，觉得精力不支，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叫白天嘛，日间功能障碍，这个时候才是反映我们的失眠症的现象啊。
他这个学术词啊，日间功能障碍说透了，就是白天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所以您看短片当中的那个潇潇，作为您的患者啊，他就是因为出现这种，他后来辞职，为什么呢？就是他头晕，哎，对，各种不舒服，
注意力不集中啊，做事做不下去啊，烦躁啊等等，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
我们三位嘉宾当中有过吗？
在职场江湖里面，我曾经是人送绰号靠谱一姐，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是交给我做的。但是就有一次就是失眠，就起来头晕脑胀的，就一大早我就通知了一位曾经是中国首富的企业家，我说今天早上那个省领导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接见您，然后人家就上路了。结果等他走到路上的时候，
你说人家就出发了，
对，人家就出发了。然后等他走到半途的时候，我突然看这个安排表，我才发现天呐，其实领导要接见的是另一位重量级的企业家。然后当时真的就是眼前一黑，你知道吗？就石化了。我就觉得我这个靠谱一姐的金字招牌就此就被砸了，
毁于一旦啊。
对对对、
其实马光莹他这个只是职场生命的可能是终结，然后我的话就完全不一样，我是自己的生命。头天晚上没睡好，然后第二天那个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完了之后差点撞到那中间护栏上。当时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猛一个机灵那种感觉，然后就感觉自己睡了2秒钟。
所以总之来讲呢，这个大家都会因为睡眠的问题而给自己的工作生活带来过一些困扰，但是呢，就是这些小小的困扰还不足以告诉说你们各位有失眠症。大家想，只是一次偶然的经历就已经让人很尴尬，甚至很危险了。如果长期这样，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失眠症？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有三个症状了啊，再来看一下第四个症状，你们各位还有没有经历过？来，第四个，多梦。多梦这个怎么理解？
做梦啊，是一个正常现象，是个睡眠当中的一个产物。那梦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况是啥？与睡眠环境有关系。 我睡的房间特别热，我做梦可能就会找水喝。嗯，哎，我睡着睡着觉，可能小便来了，我可能就做梦去找厕所。嗯，是不是睡眠环境决定的？
对，
其实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潜意识的流露啊。嗯，
他可能是比如那天晚上做那梦有点辛苦，嗯，比如说跑步了，追或被人追了等等，
其实就是我们潜意识的流露与我们白天的情绪有关系。嗯，这个梦呢，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做梦，有人说我不做梦，哎，他这话不对，为啥？在我们睡眠监测、睡眠脑电图里头的做梦图和不做梦图还真的不一样。我们睡眠呢分为慢波睡眠和快波睡眠，慢波睡眠呢分为四期。慢波睡眠一期就是说我们意识很清晰，哎呀，瞌睡了，一个哈欠连一个哈欠，就说哎呀我们睡吧，我瞌睡得很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睡眠一期就发生了，慢波睡眠一期。二期是啥？似睡非睡，快睡着了。哎，旁边人走路啊说话好像你都能听到，甚至外面汽车喇叭声你也能听到，但是是谁在说话，说话内容你可不清楚了。嗯，这是二期。那三期四期那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时间多长呢？因人而异，一到两个小时。嗯，然后完了就到快波睡眠了。睡眠就分成两个，快波睡眠就是到了我们做梦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呢也是因人而异，20到30分钟，三十分钟完了以后又到慢波睡眠，又是这四期，然后又是快波睡眠，一晚上就这5-6个循环，一晚上过去了。嗯，如果说你感觉你一晚上都是梦，就是在快波睡眠和慢波睡眠那个交界期，你的梦总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给你的感觉就是一晚上都是梦，甚至一晚上多少次，甚至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嗯，这梦。哎，如果说在睡眠早期，就是快波睡眠早期的时候，那个梦你完全没有记得。嗯，
对。
其实做梦呢，也是体现我们啥？思维活跃的一个表现。嗯，还有一个是做梦是啊，是我们大脑正常的转换功能。它是什么意思？将我们白天的一些不良的情绪啊，通过梦的形式一种释放。你这样想，那应该说，哎，我不做梦，那什么人不做梦呢？我们知道一个啥？阿尔茨海默是病，什么病？老年痴呆啊，帕金森这种病，那他可能真的没有梦了啊。所以说你做梦是个正常现象，也是个好事。
所以就是说做梦是正常的，
对，
每个人都做梦啊，只是就是说可能你做梦的这个发生的时点不一样，你可能有的记得，有的不记得了，是这样的。那您再说说什么叫多梦呢？
快波睡眠呢一般在我们整个睡眠中大概占20%左右。如果是你总是在做这个事，一到这个事就做梦，一到这超过大概25%了，这就叫我们说多梦了。
最终呢还是看你自己的感觉。嗯，尽管PS 机做出来你的做梦时间少或者多，但是你没什么不良感觉，你依然觉得自己很好，没多梦。嗯，你睡得很香，你觉得那挺好，没事儿。
最后一只小羊，这只小羊呢是叫做
啥呢？
眠浅。马国宁在那儿举手，你有相关的感受？
我就是个睡眠特别浅的人。嗯，而且我觉得可能做妈妈的都这样吧。然后孩子小的时候睡在你旁边，他稍微翻个身你噌就醒了，然后就问渴了吗，饿了吗，你是要撒尿吗？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他睡在隔壁的房间，稍微有点动静我就能窜过去。
睡眠浅呢实际上也是有两种标准，一种呢就是客观上进行睡眠监测以后，哎，他的睡眠的1、2、3、4期确实分布不均匀，结构比较紊乱，睡眠就是比较浅，都在一期二期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真的是比较多的。嗯，那个这个叫真正的眠浅。而相当有一部分人眠浅是自己的感受当中啊，觉得自己没有睡深，实际上做睡眠监测的时候呢，他是很正常，他的1、2、3、4期他的睡眠结构一点不紊乱，但是呢他自己感觉我怎么一点一滴都知道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带来的。啊，这种所谓眠浅，他认为的眠浅，实际上他的睡眠质量、睡眠结构都没有发生改变。所以睡眠浅是两个指标，一个是客观指标，一个是主观指标。当然我们在临床当中还是以临床的你自我的表述作为标准，你自己觉得哎呀，我就是尽管你睡眠监测测得我很好，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昨天晚上没睡好，那我还得想办法给你治疗。
那刚才呢，我们用五只小羊，五个症状啊，入睡难，醒得早，然后是日间功能障碍，多梦，还有眠浅，这五个症状分别分析说失眠症它的一些表现，它的一些症状。所以总的来说，是所有这些症状都具备，还是说具备其中的一条，还是说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持续一段时间，它就算是失眠症？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当然有标准，医学上呢肯定是有标准的，但是这个标准呢依然是以主观判断为主。睡眠监测为辅的一个诊断，比如说你入睡困难，从上床以后到自己想睡一直到你睡着，超过半个小时，一个星期三次以上，超过三个月， OK， 把你诊断为失眠症了。
所以就是说有可能是其中的一条，有可能是其中的几条，
对，
总之呢要看它发生的频次以及持续的时间的长短啊，来判断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失眠症。职场健康课栏目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另外是不是也要排除一些比如说其他的因素，可能近一段比如服了什么药物，或者是本身就患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要排除神经系统的疾病或者躯体的疾病，以及我们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的，你比方酒精啊、毒品，涉及这个处方药，所以说还有镇痛药的成瘾的问题，所以要排除这个东西。
就说这个睡眠它到底对人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就以至于一旦出现问题，我们还是确实要把它解决了。
其实睡眠解决问题大概也就是解决七个问题。第一个咱们都知道，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
这个我听说。
对啊，为什么孩子睡得多
长得高？
对，是这样。第二个，消除疲劳，恢复体力。第三个就是保护大脑，恢复我们的精力。第四个，增加机体免疫力，利于我们的机体的康复。那第五个就是啥，我们说延缓衰老，促进长寿。第六个是保持心理健康。第七个就是我们在座的啥，有利于我们皮肤的美容啊。说睡不好觉你看看，
容易衰老啊，
对，说胸毛炎都出来了。说大概就解决这七个问题，睡眠。
七个问题好重要啊，所以不光是人类，好像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得睡哈，都得需要睡眠。
是睡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我们可能，人类可能过去说叫日落而息，日出而作。那老虎狮子可不，昼伏夜出，对不对？
就睡的时间段不一样，但是都需要睡。
他也要睡。
所以看来呢，如果一旦有了失眠的问题，特别是失眠症，那就一定要认真的去对待，早点解决。所以要找到导致失眠的原因，找到了原因才好对症下药嘛。通常来讲，会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失眠症呢？
第一是认知问题，这个慢性失眠，它往往都是过去有过一过性失眠或者短期失眠的早期的历史，因为这个经历让他在他的大脑皮层当中，在他的心理当中留下了一段记忆，
这个，或者说是阴影，是吧？
一个阴影，他失眠很痛苦，比如就像他老把自己往失眠上拽，是因为他是因为睡不着太痛苦，所以这个东西他不由自主的就会影响到他后来的睡眠过程。哟，十点了，我得赶快睡觉。他实际上他今天晚上精力很充沛，他完全可以十点半十一点睡，不行，我要十点睡，我要不睡麻烦了。得，就是他过去那个失眠的痛苦带来的内隐记忆导致的内隐认知，在影响到他现实当中的睡眠过程，那一部分内隐的认知就自己不知道的。我说出来你才明白，对吧？你过去有个早期有过比如说考试啊、恋爱啊、情感啊、职场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导致了你失眠几天，或者拼命，或者主持，连续几天，哎呦太痛苦了，睡不够，这个记忆留下来了，它就会必然形成对睡眠的各种不合理的认知啊，
就担心，我会担心我自己睡不着，
自己不由自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情绪调控的能力，就是说当你遇到事儿啊，或者是兴奋起来，包括有的人就是越运动越睡不着，他运动以后他情绪起来，情绪他不能迅速的平复，这个能力比较差。还有一部分跟性格有关，比如说自己来研究自己的睡觉啊，认认真真的什么时候睡得快一点，什么时候睡得深一点，什么时候睡得沉一点，什么时候他自己研究，自己越研究，带着一种强迫的性格来研究自己的失眠过程，反而造成了自己的失眠。所以从内在的原因来说啊，性格的问题，这个认知的问题，情绪的问题， 行为的问题。
其实呢，大家克服这样的一个心理因素，还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了解怎么治疗失眠。如果大家知道说失眠症是可以有办法去治疗的，可能就不用那么的担心和恐慌了啊！一说到失眠就好担心呢，千万不要失眠。我在有请专家说出科学的正确的治疗方法之前，我先问问我们三位嘉宾啊，你们有没有过？比如说如果自己失眠了，你们有过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我把我的失眠法宝已经带过来了啊、特别的管用。
哇，
啤酒。一般要是有失眠的情况下，别说有三五知己，就算没有，一个人咚咚咚咚咚吹个一瓶半瓶的，我是喝完酒半瓶基本上就够了，
就能发挥作用哈。
对、就睡着了。
我其实就是各种的方法都用
过，
对，比如说这个牛奶大家都知道，睡前喝，而且要喝温热的牛奶。嗯，比如说我睡前会听一些比较轻柔的音乐，特别有建议听白噪音，我就听什么虫鸣啊、海浪声呀。然后对，另外还有药物性的，就是我们中药的那个酸枣仁儿，还有我的按摩仪，还有泡脚盆儿，这些方法都用过，
是吗？
看我身边很多朋友，然后他只要失眠了，踏踏实实去医院，然后开点安眠药。这比什么都强，我觉得啊，这好使呢、
啊。
然后您那个想这么多招，
要好使我就没这么多招了，
就不同的都试一试，或者综合的运用上哈。我有的时候会用这个，就是看书，基本上翻两篇就差不多。
其实刚才说刘帅说那个喝酒啊，我们把酒叫一种精神活性物质，这种酒，喝酒催眠，它会催眠，但是它会扰乱我们的睡眠结构。尤其是扰乱我们的这个深睡眠的结构。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短片当中的主人公潇潇，他到了医院之后是怎么治疗的呢？我们继续来看他的经历。
潇潇听从了护士长的建议，他决定去正规医院就诊，解决失眠问题。
您好，大夫，我最近总是睡不着觉。
怎么睡不着觉了？
我睡觉之前，我每天都是10点钟准时上床。
这样一个患者呢，他35岁了，他的职业是个护士，护士三班倒，确确实实会容易造成失眠。那这一次呢，又由于来自于家庭父母的压力，再加上这么个年龄当中工作的压力，造成他失眠一个多月了。我在治疗之前，他有一个首次病程记录这个问卷，这个问卷至关重要。根据这个问卷反映了这个患者他的不同的睡眠情况以及他自己不合理的认知，我们采取的治疗呢，用了一系列的中医睡眠调控技术，类似于催眠那个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的放松状态，我可以去影响他的潜意识，去改变他的内隐认知和内隐情绪。
医生通过催眠帮助潇潇寻找失眠的原因。
35、45岁了，还没找到男朋友，自己很急。
原来潇潇每到睡前总是思考白天的事情，他越想越急，于是最近这段时间他失眠了。通过催眠，医生追溯到潇潇失眠的深层原因。在潇潇的大学时代，他和男友在一起非常开心，可有一天她发现男友和另一个女生在一起了，潇潇非常伤心。大学毕业后，她就再也没谈过恋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潇潇的内心非常的焦虑。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你要带着全新的自己、成长中的自己去迎接新的一天和新的未来。
除此之外，潇潇还接受了耳穴治疗。
多压一会儿，
好，
我一天刺激2-3次，晚上睡觉的前也是刺激刺激。
好，
潇潇改变了自己对睡眠的误区，同时他也积极配合医院进行治疗。目前他入睡困难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接下来他将进入一个持久的康复巩固阶段。
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王医生您对他进行了一个催眠的疗法，为什么要用催眠疗法呢？
因为失眠呢，它主要是他的大脑皮层的功能紊乱嘛，
嗯，
他的内隐认知也好，他的刺激也好，他的情绪也好，他的行为也好，那么催眠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让他放松下来，
嗯，
第二个作用就是让他能够在这种放松的状态当中，把他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内隐认知把它洗脱掉。第三个，在放松的过程当中，让他提高他的情绪的调控的能力。
嗯，
比如说有的人一听声音，他就醒了。我偏偏在这儿拍几下桌子，偏偏在那种放松的状态下拍桌子，他依然能够放松，让他能够适应，也叫脱敏。
嗯，
让他不再敏感。总而言之吧，就是在催眠状态当中，他能够做很多很多的治疗性的调节，
嗯，
这样呢，他回去就安心睡觉。
嗯，就总之，通过催眠的办法，让他能够入睡之后，他可能能重新找回那种信心，是吧？就说啊，我其实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能够入睡的。嗯，另外我看到您除了给他进行了催眠疗法，还配合了一个耳穴的疗法，这个您也能给我们现场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耳穴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用一个一个小豆豆，王不留行，
嗯，
啊，过去的一味中药，他用一个籽儿，他用一个小贴子贴到耳朵这样的地方，你自己呢，有时在睡觉之前自己摁一摁，
嗯，
啊，自己摁一摁那个地方。
我们现场大家来感受一下吧，应该贴在耳朵的什么位置好吗？这样，我邀请马国宁吧，好吗？我感觉你是三位嘉宾当中这个睡眠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那现在请医生现场的来教教我们，这个耳穴到底应该比如贴在什么位置，应该怎么揉啊？
第一个穴位是最常用的，就是一个把这个小耳垂这个地方啊，这一块啊，
嗯，
画成九块，最中间这一块。当然了，如果说你要找不准的话，你可以探一下，
嗯，
哪地方疼不疼？你看啊，
确实有点疼的，是吗？哎，
嗯，他摁上去，来呀，这个位置，啊，有点疼，
嗯，
有点疼以后呢，再把这个贴上去，哎，
嗯，
贴上去了。
你是会觉得有点疼吗？
会觉得
是那种刺痛感，
会有点疼，
是压痛
啊，嗯，
但是那个压痛的痛点很明显
啊，
比我想象中疼。
嗯，
在这上面还有一个穴位，
嗯，
啊，就在这个，
它就靠近那个
就这个
地方了，
这个地方呢，啊，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穴位
啊，
贴上去。
嗯。从视觉上判断呢，感觉这个穴位比较靠近这个耳朵的这个耳廓的这个软骨的地方啊，也是判断的方式就是一摁可能会有刺痛的感觉，就找准了这个位置啊。对，
这里也有个穴位，
嗯，
后面在这附近还有一个，
嗯，
啊，你实际上有的人呢就一个两个就够了，
嗯，
自己做一做这个耳皮的这个外耳的这种按摩过程，
嗯，
特别是底下这些穴位多拽几下，
嗯。
主要是这两个穴位，
嗯，
这两个穴位，外周呢这两个穴位，
嗯，
啊，这四个，反正是在这个外耳轮上，你去啊，平时呢
揉一揉，
比如说，自己白天想起来了，不要过多的揉，你要揉多了，还把里面揉破了，
啊，
啊，转个几下子，啊，轻轻的揉，
什么顺时针、逆时针的都无所谓，
啊，这都可以，
啊，哎，马国宁，你揉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吗？这个耳朵这儿？
很清晰的感觉到有一个点，但是我摁的没有医生摁的感觉那么疼，我对自己没法下狠手，嗯，
轻轻的，对
对
对
对对，
轻轻的揉一揉，
嗯，
我觉得我今晚应该睡得很好，
别揉了，一会儿在现场就睡着了。好，谢谢马国宁，谢谢。有没有一个比较能够见效快的方式，能够帮助我睡眠？比如说我刚才就讲到您讲到这个，比如治疗的是按摩穴位啊，耳穴，或者还有其他的身体其他的穴位也可以按一按。达到这个促进睡眠的作用吗？这样，为了给大家示范呢，我们邀请三位嘉宾也上来，一起来体验一下、学习一下，好吗？来，有请三位。那汪医生，您说吧，一般比如说按哪几个穴位可能对睡眠有帮助？
那第一个内关穴，在这个手纹的三个指头的内侧，在这个中间，自己用自己的手来往这里一摆，哎，这个后纹这里面两个筋之间这样一个穴位。你可以左摁几下，右摁几下。第二个是百会穴，
百会
就是头顶中间，
两个耳尖，
自己把手拿起来，
嗯，
放中间，啊，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是叫百会。这个正中间这个穴位的边上还有四个穴位，
嗯，
东南西北，就围绕着这几个，大概半寸左右，
嗯，
啊， 叫四神通，那几个穴位可以同时先摁中间，再摁周边，这样的摁一摁，叫四神通。那是中间的边上一点点，四个穴位。还有什么足三里？
足三里、
足三里呢？
这儿吧，
膝盖这个
在这儿吧。
七眼下三，
就是七眼下三个指头，嗯，三个指头在这一个七眼往底下一放，靠这个胫足的外侧的。
哎呦，哎呦，还是自己还是不好摁，
对吧？
所以就是你感觉到有酸胀感觉，那就是穴位就是准的。
对对对，您自己摁还挺不好找的，您这一下就感觉。
啊，你也找习惯一样。
对，慢慢找感觉。
然后推不动的地方的一个放线一样。
哦，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两位医生的介绍，也谢谢我们三位嘉宾的体验，谢谢谢谢。那所以呢，对于失眠。包括像潇潇这么严重的一个长期的失眠的症状，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对来应对来治疗，而且达到一定的效果。那有些人可能平常就是像您讲的一过性的短期的，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导致可能就是短期的一个睡眠不太好。在这方面两位医生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如果有过一过性的短暂性的这些失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失眠症来理解，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平时白天要生活情趣多样化。
嗯，这个怎么理解？
就是你不要光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恰恰呢，跳舞啊、运动啊、唱歌呀、爬山呀，各种各样的活动，你活动越多，你消耗越多，你晚上睡得越深。从能量消耗这个基本道理也是这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睡觉前还是尽量的能做到一个基本的规律。什么叫基本的规律？不能绝对规律。比如说我天天晚上就准时十一点必须睡，过了点就睡不着。有相当一部分人过了点睡不着，是他自己认为睡不着，过度重视睡眠了，反而会导致失眠。
那通过今天两位专家的讲解呢，让我们更加的重视睡眠这件事儿，当然也要以一个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失眠这件事情。那我们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讲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各位，谢谢。